今天的经文来自出埃及记十八章八到二十三节。出埃及记十八章八到二十三节，来，我们一起开口来读神的话语。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祈求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和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来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罩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百姓都比，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要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姓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当通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从神来的荣耀。接下来时间。
弟兄姐妹平安。好，跟旁边的人问安哦，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今天这个66路啊，那个 freeway 好像塞车了哈，大家都在上面等了好久呀。希望如果还没有到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陆续的到来哈呀，而且也刚好是这个是 Memorial Long Weekend 哈，所以大家有些弟兄姐妹也出城，也求主与他们同在哈。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在出埃及记十八章。那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说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利非定了齁。那到了利非定的时候，就是有亚玛利人来偷袭他们，来攻击以色列民啊。那结果呢，这个就被以色列民打败了那那个细节我想大家都还清楚，对不对？这是摩西就是举杖来为他们祷告 然后旁边有户珥，还有亚伦在旁边帮他支撑着啊。后来就是把这个亚玛利人就打败了。后来呢，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摩西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那这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尼西。那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就是我举着耶和华胜利的军旗啊。那之后呢，以色列民就继续的往前走了啊，那就走到了哪边？走到了叫做神的山，就是什么山？西乃山啊，又叫何烈山啊。那所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摩西的岳父啊，摩西的岳父叶拓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还有儿子就来找摩西了，就在这个时候哈。那因为叶拓罗呢，他其实他早就听说了啊，就听说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民啊，从这个埃及地啊出了这个埃及哈，已经听说过了。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又亲自的又跟他讲了一下哈，就是整个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啊经历这些啊。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叶拓罗在经文上跟我们讲，他是米甸的祭司哈，他是外邦人啊。但是呢，这个时候虽然是他的岳父，但是摩西照样的把神带领他们在岳父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美好的大的见证哈，这乃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啊。那刚刚我们也在另外一个背景也在说明一下哈，经文上有提到，就是说特别在那个时候就讲到了摩西的两个小孩子哈，那叶拓罗带来的这两个小孩，一个老大叫格顺啊。那格顺在圣经上他这么解释哈，就是说是我在外邦做的寄居的啊。那这个等于是也清楚的可以表明到，那个时候摩西刚从埃及他逃出来的时候，逃到米甸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在那个时候早期的心情是处在异乡非常落寞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大儿子他就取名叫格顺，意思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哈，有点无奈啊。好，那之后生了老二之后呢，名字叫做以利以谢。那以利以谢的意思啊，从经文上很清楚的说，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哈。那你可以从这个他的名字上，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情似乎就是已经平静稳定下来了。他已经清楚明白他是得着神的帮助的啊。好，我们就从这个两个名字。那还有一个我想也跟弟兄姐妹来说明一下了啊。你如果从旧约圣经上常常会看到摩西的岳父啊，摩西的岳父。那摩西的岳父出现了几种名字啊，我先来讲一下啊。有出现的叫做刘耳这个名字啊，那刘耳名字从哪里来呢？刘耳名字就是当摩西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然后逃到米甸的时候，然后碰到了刘耳的七个女儿，有没有在井边要捞水给那个羊喝的时候，结果被欺负了，所以摩西就来帮助。后来摩西就跟着那个女儿回到他家哈。好，那他这个经文就在这里，他说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哈。好，这个名字刘耳哈，其中一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这一部分，这里又讲到摩西的岳父叶拓罗啊。好，这是第二个名字了，有没有啊？好，所以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摩西的岳父出现了第一次刘耳。其实刘耳照整个圣经学者研究都公认刘耳就是他的名字 啊，或者是说他家族的名字啊，也就是说 personal 的名字。那这个叶拓罗呢啊，就是因为他是米甸的祭司，有没有啊？那叶拓罗等于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名号，或者一个称号，或者一个头衔，好，这样知道了哈。好，所以以后你们读到这里就不会有什么有一些混乱的地方。好，再来，你如果继续再读下去的话哈，继续再读下去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又会读到的，在民数记的时候，哎，又出现了。摩西的岳父何巴，嘿，又出现了一个叫摩西的岳父何巴哈。来，我也再解释一下，岳父啊，岳父他原文啊的意思哈，除了岳父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内兄，就是太太的哥哥，哦，就是太太的哥哥。好，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这里讲到的摩西的岳父的岳父就是他的岳父哈，那有两个名字，一个就是他的名字，一个是头衔。那你到了民数记那里，你读到的何巴，这个就是他真正的内兄，就是他姐姐的哥哥，不，就是他太太的哥哥啊。好，那这样清楚了啊，所以以后读到这里你就不会太多的混乱哈。好，所以今天已经来到了刚刚讲到的这个是利非定啊，利非定就打败了那个亚玛利人的地方啊，利非定就在这里打败亚玛利人的地方。结果接着呢，今天读到的经文是来到了神的山西乃山，或者叫何烈山啊，所以今天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啊，因为啊，摩西，叶拓罗拜访摩西的第二天，那叶拓罗就跟着摩西去办事了哈。结果摩西就是一整天的忙碌，就是为了审判帮忙这些百姓，有些事情疑难杂症，就来找他。所以他就从早忙到晚，就独自一人在做审判，在做判断。那其他的呢，百姓呢，就从早到晚就排队在那边等着哈。那结果这个啊，叶拓罗就给他一个评语了哈，说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的行政效率太差了，哈。太差了，所以叶拓罗看了傻眼之后，就给他建议：你应该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也就是说，帮助他能够哎，在行政上你应该怎么处理啊？他虽然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呢，哎，这一方面比较弱哈，好像如果从这里看来啊，所以他就这样子给他建议。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个。有效的事工哈，有效率的事工，那这个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啊。那我就从三个方面，从经文上的教导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把事工或者事工带来的压力，或者是把我们生活上的压力，要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按着恩赐，按着才干，把事工分配出去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要谦卑受教啊。我们在不管生活在事工或工作上面，谦卑是受教，然后我们也乐于来侍奉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能够让整个事工有效率啊。我们先再来看一看叶拓罗的背景啊，刚刚有讲到了啊，他是米甸的祭司，他是个外邦人啊，他是个外邦人。然后他在族里面，他自己的米甸的族里面，他是一个德高望重、有崇高见识的人啊。所以当他在米甸的时候，他就听到了 那个神怎么样帮助摩西来带领以色列民来出这个埃及哈？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埃及是一个最强的国家，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强盛的。那竟然神对于埃及呢，就这么轻易的就把他们真的击垮了哈。然后又加上了，当他碰到了摩西之后，摩西又把一切神给他的带领，怎么样来带领，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民，都完完全全的阐述了。所以这也难怪哈，叶托罗怎么讲啊？叶托罗后来就讲，他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有没有？从啊十节到十一节，我们刚刚读到的啊，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从一个外邦人，然后突然的转向啊，等于是说一个非常，很多学者啊都觉得就是说，其实叶托罗在这个时候，他等于是已经接受了啊耶和华神了哈，才可能讲出这样，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哈，这出自于一个外邦人啊。而且叶托罗看了一整天摩西的工作哈，我刚刚有讲到了啊，他很直白的对摩西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哈，你到底在搞什么啊，这个你这样做非常不好啊，你做得不好，你自己一个人要处理所有的事情太繁重了，你搞到精疲力竭，然后压力这么大。所以叶托罗就给摩西开始建议了啊，你知道他给摩西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非常重要，他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把百姓的案件带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并且将神的律例法度来教训他们，让他们能够从神的法度律例里面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来减少他们彼此间的摩擦，然后增加处理事情的智慧啊。也就是说有一个标准，大家如果在一个标准底下知道神的心意，那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你自己的觉得我自己的觉得，那当然就做起事来到处摩擦啊。所以作为领袖的第一步啊，就是要做的凡事都来求问神，然后并且要教导大家认识神的律例还有法度，使大家都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并且因此一起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啊，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如果说大家行事为人还有侍奉都能够守住神所定的那个标准呢，那么大家的摩擦冲突机会就会减少啊。如此一来，那就能够减少这个案件能够到摩西那里，那就可以减轻摩西的负担，然后和繁重的压力啊。那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哈，对我们也是一样。神透过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侍奉、工作、家庭、与人相处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哈。对我们基督徒而言，那更是了。无论是遭遇到家庭、教会、工作或任何事情无法承受的繁重的时候，无法承担的压力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怎么样？一定要带到主面前来祷告求问神啊！那然后再遵循着神的话语的教导来做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好，现代的生活哈，我们知道压力都很大哈，担子都很繁重哈。来，我调查一下哈， 你在生活或工作上面哈，没有压力的请举手，没有压力的。好，有一个，哎，太好了，没有压力啊，有一个哈，所以我们百分之在这里的话，99.9几都是有压力啊。其实这个压力啊，在好久以前大家都已经体认到了哈，在40多年前啊，40多年前。那个 Times 杂志上面啊，它就有一个专题啊，就是专门讨论压力啊。他说压力是80年代的一个流行病啊，40年前就讲啊，那他们就称这个，其实就是压力呢带来是主要健康的一个杀手，一个大问题。40年前啊，几十年后呢？弟兄姐妹，问题有没有好一些？理论上应该怎么样？更糟糕啊，理论上一定是更糟糕的啊。几十年后啊，又有调查了哈，他说70%的人啊，在工作当中啊，就是工作天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会突然有压力的，有70%都觉得我在工那个 weekday 里面都碰到这个。有80%的人哈，他觉得他所从事的工作哈很有压力，80%。40%，他因为那个工作太压力大而离职的，或换工作的哈。那我想我们有很多经验啊，我们如果以前在职场上面你换工作，有些时候真的都是这样。好。那有34%的人啊，因为他的压力是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了。然后也据统计哈，就是用在处理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啊，在10多年前做的这个调查哈，超过了哈1500亿的钱。专门在处理因为压力所造成的这些疾病 ，OK， 那一些身体上面造成的困难啊，这个我们不必多说，很多心脏病、癌症或者啊心理的这些问题都是从压力造成的哈、啊。担子太重了啊，压力太大了。那我们碰到这个时候，感谢神啊，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出口，对于压力我们有一个出口，我们可以把它带到神面前来啊，让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安慰还有我们的力量啊。我想这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啊心理研究上他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啊，就是说一个有信仰、正确信仰的人，当他碰到的压力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他有一个 binder 或 folder， 他就排一排，我这个压力哎，就把它放到这里，这个压力就是保持着你桌面上的干净整齐哈、哦。这个是有一个正确信仰。那如果没有一个信仰的话，他没有一个排列的地方啊、哦，等于是整个乱成一团啊、哦。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啊，理论啊，好，你知道深海啊，压力非常大，对不对？那甚至就是说，有一些早期的潜艇，你如果到了很深很深的时候，压力大的，你几乎可以把整个都把它压碎哈、啊，就好像那个铝罐一样，一压就压碎了哈、啊，所以。在差不多1930年代哈，好就有工程师啊，有一个叫 Otis， 还有一个生物学家叫 William 啊，他们就一起研究发展，哎，就发展出一个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叫做深海球哈，深海球的它作用是什么？就是要沉到很深很深的海底去啊。然后要去做一些观察，做一些研究啊。好，那这个就是深海球，就这样发明出来了哈。所以他们就可以把它吊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去哈。 因为里面压力太大了。好，这两位就是那个发明的人。好，当他们第一次降到很深的海底的时候，将近有3000英尺这么深的地方，他们从那个窗户一看，外面那个鱼哇，游得好自在啊！那个每一条鱼，那个皮肤这么薄这么软 Q 游得很好。他们就想，哇，我们这个外面做的这个球，那个光那个钢板的厚度这么厚，才能够承受外面的压力哈。那后来他们就研究研究那个海底的鱼，结果发现好奇妙，那个鱼它自身里面它就有一种力量能够抵消掉外部来的那么大的压力那就变成让他们能够很轻飘飘的游里面的一股力量弟兄姐妹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水平面上这么压力的压力，我们其实也有力量可以让我们来抵消外面的去哪里找？到神那里由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好好抓住神，与神同在，求神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大压力底下也能够这么样轻飘飘的来游。好，把事要把他压力呀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讲把事工压力都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第二件事情，那从经文上我们知道摩西一个人他处理了将近200多万人的庞大的群体他要负责这些，那他的工作一定非常困难所以整天的忙碌疲倦，而且百姓也要苦等一整天同样的疲惫摩西疲惫，百姓也很疲惫嘛那摩西的行政效率处理这个方面是有点太差了所以他的岳父就很直接的讲刚刚讲过，所以叶拓罗他的第二个建议是什么？他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说要他遴选有才能和德性的人，然后把工作分配下去，然后大家能够分层负责来审理不同程度的案件那选择这些各层的这些管理的基本条件上面他也讲的就是要有才能、敬畏神、诚实无妄、然后恨不义之财的人。我们如果讲白话的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第一个对神有敬畏的人，然后对人呢公正无私的人第三个对事情呢能够有能力来履行职责的人第四件事情对物呢不贪不义之财的人就是这样来遴选这些人能够帮忙那有了这些人选以后呢，那再把职责权柄就分配下去，有管1000人的叫做千夫长，有管100个人的，有管50个人的，有管10个人的那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不是全能的好，那摩西其实他自己在《生命记》里头他自己也表白了他说他侍奉到也是快要奔奥的情况了。他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是压力是很大的在19世纪的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航运业海上的航运也非常发达，但是也遭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因为什么？很多船只都在比较大风浪的时候都沉船了 在19世纪的时候，特别是英国，在 那个时候。那在1880年的时候，就是英国的国会议员有一个叫 Samuel Prinsel 这个人，这个议员，他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就向议会就提出了一个法案，他就是他坚持要求啊，在所有英国的这些船只的船体上面哈的外侧哈都要画一条线。那这一条线呢，当船的货物就是装满啊，当那个线如果压到那个水平面的时候，就不能再放了啊，再多压下去就犯法。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超过那一条线，风浪大的时候就要翻船了。那那个时候的船事件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后来呢，这一条线啊，就叫做 Prinsel Line 啊。所以你以后你如果到了海边去看啊，看这些货船，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看到这个线啊。好，那这个线呢，就是有分成，这个是夏天的，这个是冬天的，那这个是淡水的啊，然后这个是亚热带淡水的啊，它都有这个分类啊。好，那就是有这个线啊。那弟兄姐妹，一样的啊，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啊，其实也有这一条线啊，我们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程度，你要卸货啊。你不要一直懒着，到时候一有问题也会沉默的哈。所以耶稣罗提议要建立一个行政的这个机构啊，让行政的制度能够变得更组织化、体系化。所以建议就是有德性、有能力的人来分担摩西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情啊。所以要把这些职责分配下去。那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摩西的担子，让他有时间还有精力在处理其他更需要做的事情啊，然后也能够给百姓带来更大的方便嘛，或者等一整天也都什么事情也没有得到帮助啊。所以弟兄姐妹，这种分层负责的方法也是我们现代教会事工可以学习的啊。那有时候教会的事工，我们有时候是不愿意把工作分配下去。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想得出来，为什么不把工作分配下去？不信任哦。还有什么 ？OK， 好，我就很快的。我想啊，第一个，我们都是怕麻烦别人，会不会啊？就是说怕嘛，我们自己做多做一些没有关系啊，反正都是为神而做嘛啊呀，这个态度都非常好啊。所以常常我们就想，哎呀，我自己做就好。第二个就是自己做比去教别人做还来得快，反正我就自己做一做就好了啊，也不用麻烦别人。很多时候第三个也有可能就是说，其实真的想要叫人家做，就是找不到人啊，这个也是这个很大的困境，也是这样，就找不到人可以啊。那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清楚的教导我们，真的要分层负责来做，来分摊重担哦。圣经除了在这里跟我们讲到之外，在以弗所书他也讲到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这里的成全圣徒是什么意思？成全的意思就是装备啊。装备圣徒啊，那成全圣徒在这里就是说，就是用各种的方法使圣徒在生命、知识、才干等方面都达到可以尽功用的地步啊。那也就是说，这也是你分配下去也是在栽培人的意思啊，各尽其职，就是让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投入侍奉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啊，把事工分配下去其实有很多好处啊。第一个就是在装备训练弟兄姐妹啊，就是让他们在事工中由小事开始做起，能够慢慢的成长，发挥神给他们的这些恩赐。然后在事工中呢，也能够培养出团队精神，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一碰到面都是你好我好而已，对不对？ 感情都很好，但是如果一起做事的时候，糟了啊，就开始又会有问题，对不对？好，那让他有团队的这个培养训练，哎，大家就能够彼此更深入的认识，哎，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训练出，哎，我们怎么样互相彼此包容，互相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就可以啊。再来分配下去，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教会也要培养训练储备未来事工的领袖嘛，对不对啊？或者我们年长的做到很大很老，那没有人接，那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备我们事工的领袖的一个好方法。一个成功的领袖啊，他的特点之一就是愿意把权柄分配下去，与别人一同合作，然后分担责任啊。所以这个穆迪也说了，他说我宁愿分派十个人工作，也不愿意干十个人的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能够让整个事工的效力果效能够很好啊。好，上面有十个包子啊，大家喜不喜欢吃？喜欢啊。好好，这包子是要给别人吃的啊。好，所以常常有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传福音就好像是说给别人吃包子一样的这个理论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无形的分配啊，不是很细的，但是是无形的。也就是说你碰到一个人就跟他传福音，就好像给他一颗包子一样，明天又有理事，哎，也对这个人也给他一个包子，等到十个包子吃完就饱了，信主了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分成，每个人都愿意去做啊。所以说就像这一次的幸福小组，教会做幸福小组啊，哦，有一下子有五位决志信主啊，那大家就会想，哦，这个怎么样？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 B 班的那个慕道班，其实老师们都已经发包子下去了啊，在团契里头，弟兄姐妹你也在发包子了哈。然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私底下去也都在发包子，好不好？只是说到了幸福小组，他可能一下子丢了三颗包子，一下子饱了，结果就感谢主啊。所以这些东西分成负责，所以我们都要感谢神啊，感谢神。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哈利路亚赞美神啊，都把荣耀归给神，而且这个都是大家全部的的这个果效啊，大家努力的果效，好不好？好，好。第三个，谦卑受教，乐于侍奉啊。刚刚讲到了哈，摩西是神拣选出来带领这么多百姓的一个领袖哈。对摩西来讲啊，叶托罗他是一个外邦人，刚刚讲过，但是摩西却能够谦卑的受教于叶托罗的建议啊，而且让他在侍奉中能够得到益处啊。谦卑受教，你知道？神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啊，都有一般的启示，一般的恩典啊。不管你信不信主啊，你信不信神，你同样有阳光、空气、水，有没有？你神也给你知识，也给你能力，不管是信徒不信徒，都是一样的哈。OK， 好。那摩西呢？他就是能够接受了叶托罗从神那里得到的那个管理的知识跟技能啊，所以他也接受了，他在不违背神的旨意之下，他接受了他的劝告啊。所以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知识技能也都是来自神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这也就是就像弟兄姐妹啊，你生病的时候你去找的医生，会不会每个医生都是基督徒？不会嘛啊！ 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愿意听医生的建议啊！哦，你应该吃什么药？你应该你注意哪些？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医生或者是药品都是神赐下来的资源啊、哦，所以说我们当然也都听嘛啊、哦。好，一样的，摩西谦卑受教，使他能够更好的履行他做领袖的一个职责，而且减轻了他的重担。那同时呢，让整个管理呢井然有序，更加有效率啊。那这样的结果，不只是摩西他得到了休息，也让整个百姓都得到益处嘛啊。那这个就是一念之间是什么？谦卑嘛啊，谦卑受教。弟兄姐妹，也让我们从摩西的榜样中能够学习到谦卑受教的美德，然后愿意听从智慧的建议，然后也要付诸行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丰富的祝福，并且有更好来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各种的挑战困难，无论我们处在什么位置或居高有多大的成就啊，那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限，那并且愿意从别人的身上来学习啊，得着智慧。来，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来，开始，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诫，你要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啊。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有时候事工的领袖他找不到人可以分配下去，有没有啊？所以说他不是不愿意分配下去啊，是找不到人可以参与嘛哈。所以甘乃迪总统啊，他有一句名言，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说：“请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啊。”好，那这个原则，我们做出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常常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乐意侍奉，彼此建造，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到那个加州的海岸啊，就是偏北的那个加州那边去玩过啊？特别那边有一个特色啊，有很多红杉木的公园 Redwood哦，你是从西岸来的，大概知道红杉木。那红杉木给大家看一下哈、哦，红杉木这个木哦，很粗大了、啊，而且又很高啊、哦，非常非常粗大，非常高。然后，如果一棵一千年的红杉木的话哈、哦，它的高度哦，可以高到，那就是看土壤还有天气的关系，可以高到250英尺到300英尺那么高哈。如果你比较熟悉公尺的话哈，可能大概是100公尺左右，一千年的哈。那它有到啊2000多年、3000年都有哈。就是以一般来一千年的话，好，能够这么高哈。那一般的话就是刚开始找种下去的早几年的时候，它成长得很快。那后来每个世纪呢，它就慢慢长。好，我就让大家猜猜看哈，一棵这种一千年这种红杉木哈，它高300英尺哈，能够支撑这么高的这个树的话，它树根哦要有多深？来，大家发表一下，来，有没有？一千英尺，好，有人讲1000，还有没有？好吧，那就用1000英尺来算了。好，好， 对，300英尺高，1000英尺，好，就这样子哈。一般来讲哈，红杉木的那个深度哦，根的深度哈，300英尺这个哈，它深到土壤的深处哈，大概6到12英尺，没有听错哈，6到12的深度哦。这个就是红杉木的特色之一啊，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很浅，但是呢，但是它扩展出去哈，可以3倍啊，可以3倍。所以就像刚刚那个乃馨猜的，其实也没有猜错了哈，3倍，差不多有900尺哈，就是拓散开去，但是不是深的哈，是这样。这个是它其中一个。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红杉木通常都是一群的，不会单独一个，一群。好，你如果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哇不得了，它拓展出去的根哦，跟旁边的人都绑在一起，有没有啊、哦？都大家都连接在一起，虽然这么浅，但是绑在一起。所以说这么高，你风吹雨打它不怕。大家团结在一起，你知道吗？都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根长的，就它就掌握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的地方。那比较矮的，哎，短的，哎，它就它的范围之内，那它就负责那样。但是这个就是各尽其职哈，大家负责各自的，但是大家都连结在一块，所以让这个红杉木啊、哦、这么粗大，这个等于是说。世界公认的最高的树之一啊，所以以后你如果到加州去，记得去看一下啊，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应用到我们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侍奉啊。我们乐于出来侍奉，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做的范围里面来做，我们也愿意乐意让属灵的领袖来。分配我们来做，我们都一起乐意来建造这个教会。好，再一次的，让整个教会的侍奉，哎，刚刚没有给大家看这个数目哈，很多 ，OK， 好，让教会成为一个事工有效率的事工。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事工带到神的面前。来听取神的话语，看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二个，我们要把恩赐都发挥出来，分成负责。第三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受教，每一个人都愿意被分配，都乐于侍奉，来建造整个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赐下的话语，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教会，怎么样在事工上面大家各尽其职，主把你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啊在教会里面来使用出来，来啊建造这个教会，来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主，我们知道更重要的就是任何事工。都要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求取从你那儿来的智慧，主也得到从你话语的引导，主来得到你话语的安慰跟鼓励。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